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我们陪伴你能够在这个彼此的分享的当中，不但我们两个人来分享，更是跟你来一起互动。
天成呢，请问的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有一阵子呢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全身痒痒的，
对，我知道，
痒的不行，痒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抓伤了皮肤，皮肤也损了，也破损了。最近当然已经痊愈了，就是因为有很好的医生，有很好的治疗，有很好的药物。可是呢，最近比较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《延禧攻略》嘛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？
对对对。
对，前阵子呢，那一集就讲到皇帝他患病，患什么病呢？他患了这个疥疮。他对那个疥虫过敏，以致到呢全身引发了这个荨麻疹，痒得不行，找到很多太医也不行，也没什么治疗的办法。那结果呢，有一个医师呢，他就说，皇帝啊，你要涂那个硫磺膏加上内服消火之药，那就能痊愈，大概100天左右呢。我真发现这个延禧攻略好像一部中医节目。但是它真的不是资讯性的节目，大家
也就是说，它的那个讲的是真的，
那个中药的那种啊，
不
确定，真的，它始终不是那些资讯性的节目。
可惜那个节目太晚了，早一点你就可以试一试。
我也不敢试这个硫磺膏，我从哪里找了？
硫磺这个是毒药来的。
对啊，毒药，所以真的观众们看完之后千万不要乱学，一定要咨询一下你的医生。那另外这个魏璎珞嘛，这个主角嘛。她是一个宫女，在那一集还是一个宫女，还没当上妃子，她就用一个很天然的方法去帮皇帝去舒缓那个感觉，痒痒的感觉，用什么呢？芦荟。
哎呀，芦荟是好东西。
芦荟汁，然后涂在那些疮上面，能够舒缓那个痒。好像你刚刚也讲了，芦荟是个好东西嘛？原来不是，不适合每一个人的皮肤肤质。
哦，原来过敏。
真的，我曾经试过呢，十多岁的时候长那个痘痘嘛，长得满脸都是痘痘，然后我妈呢去种那个新鲜的芦荟，在家里面种，剥开那个皮，把那个肉呢就是混在一起，跟那个我也忘了，她把好像混水吧，混水涂在我的脸上，结果痒到不行，皮肤发红。所以真的千万不要乱试，一定要慎行啊，听到这些所谓的中药资讯的时候，特别是它只不过是一部电视剧而已。
对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是好的东西，不见得就是好的东西。那有的时候坏的东西呢，也不见得就是坏哦。其实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病啊，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免疫，是一个抗体的增生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好处的。
哎，真的。不过说到底，这个狮子真的很讨厌。虽说它体积很小，可是。恼人的狮子，
你说狮子是不是老虎狮子？
那当然不是森林里的那种啦，是我们抓不到的那种狮子，
小的，
小的，非常小的那种。
哎呀，你一说到狮子，我还真是被狮子群咬过
啊！那怎么办？
我曾经去到一个人家里面，然后那个主人就带我们去他那个老屋啊，那个真是老屋，
那肯定很多，
两层。然后他一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呢，发现有个狗在那里，然后呢下面很多草，我们经过那个草上去呢，走了一圈，然后就下来，下来以后发现每个人腿上都是痒痒的。然后呢我们就不在意啊，就抖一抖，然后就进到屋里面去了，结果到了房间里面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是痒啊，
红疹呢。
主人告诉我们，原来是狮子。
哎呀，
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什么呢？每人就开始
抓
狮子，然后跳一跳的。
我以为你说抓皮肤呢。
不是，跳一跳呢，地上呢就真是有那一粒一粒。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做呢？抓起来用那个手指甲把它弄死，
死的好可怕。
否则的话呢，它跑到你房间
那
更麻烦。
那确实要对它残忍一点的。
对，所以我那次经历我就发现，小小的一个那么小的东西啊，害得你是疼也疼，痒也痒的要命的那种。
对，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荨麻疹或者刚刚说的疥虫、疥疮之类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培养你的忍耐力。
哇，这个忍
耐力，只要你忍过去那就行了。
哎，这个忍耐力不行的。
哎，
那我也，你说荨麻疹，我还真长过荨麻疹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
大家都长过嘛，这个讨厌的病，
就是那个很难受的那种感觉。
那当然。
所以呢，我就觉得，其实在人生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想经历，但是临到你的时候，
非要经历的，
你就忍受吧。
对，像是这个出埃及记呢，法老今天要面对一个新的灾害了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可怕很可怕的狮子灾。
狮子灾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溯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，云彩的云。我们今天继续讲讲母萨的事迹。经过挖灾之后，法老王开始知道以色列人所相信的主确实拥有超然的能力，他的术士们根本就无法跟这位主相比，但是他仍然心里刚硬，始终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去侍奉主。于是主又吩咐母萨，请亚伦伸出杖来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埃及遍地都有了狮子，这些狮子出现在人的身上，也出现在牲畜的身上。这时候行法术的也来，并要用邪术生出狮子，但他们却不能生出狮子来。从这个灾害开始，埃及的术士再也没有能力和主一样行出奇事来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主的能力。于是他们对法老说，这是主的手段。这句话他的意思是指出主奇妙的作为。主和人不同，他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他有超乎常人的能力。法老知道术士无法变出狮子，他们和以色列的主不同，但是法老仍然心里刚硬，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去，也不肯听母萨和亚伦的话。其实这头三个灾害都是比较轻微的，虽然对人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却不至于危害生命。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主对人的慈爱。第一灾水变血，虽然影响了人的生活，但是这个灾害只维持了7天，人仍然可以在河边挖地取水。第二灾害就是蛙灾，青蛙本身不会破坏和咬烂东西，它的出现只会为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，使人厌烦，却不会威胁到人的生命。狮灾的影响比较大，因为它会咬人，你可曾被狮子咬过呢？这种感觉怪不好受的。狮子除了会跳上人的身体咬人，也会跳上牲畜的身子咬他们。狮子叫人和牲畜都感到不安和不适。这三个灾害算是轻微的了，我们知道这是主手下留情的缘故，如果不是出于他的怜爱，人所受的绝不会如此的轻，受影响的程度会更厉害，人或许根本就无法存留，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然而对于主的怜悯，人却无动于衷，法老也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丝毫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去。就是这样，主唯有实行第四个灾害，让人看见他的能力，他希望这样能够改变法老的想法。 惠族朋友，如果你是法老，你是不是愿意改变呢？因为法老已经不是第一次认识主的能力，他也曾经愿意接受姆萨的要求，显示他也承认主的能力。只是在事过境迁之后，他又忘记了所领受的教训。在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主的大能和听到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中，不要忘记，好叫我们懂得敬畏主，听从主的命令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身体虽会朽坏，心灵不断更新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赐我永远生命。
在哪里？罪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权势在哪里？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身体虽会朽坏，心灵不断更新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永世与我同行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美妙的歌，我有明天。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面对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处境，但是想到我们还有明天的时候呢，你就有盼望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。
天成，你可不要这样讲
你不要说狮子我还有明天。
没有，我们有没有明天呢，是未知数。人呢，经常是觉得哎，我明天肯定能够醒过来，我明天还能做什么什么什么。世界上有很多意外的，世界上有很多意料不及的事情
会发
生的。
那你的意思就是无所谓了，反正今天就不知道明天了。
是要珍惜当下。
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
不要把一切的事物看成是理所当然的，对吧？
的确。
一定要珍惜上主给我们活着的机会。
面对我们今天呢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，只要你有信心，我相信呢，你能够有明天，更是呢，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人生当中呢，的确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情况，但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。
是的，那让我们继续再讨论一下法老他这个人是怎样的。今天呢，我对他又有新的看法。
哦，
我觉得他这个人无论是道德或者灵性上面呢，都已经是很败坏很败坏。第一，他完全是不顺服上主，而且讨价还价，他有很多借口、很多狡猾的借口的这个人。
那我曾经看过这个电影啊，那个电影里面描写法老也是这样，他是一个暴君，他是一个不听别人讲的，他是一个固执的。
嗯，
那么从他这个电影里面看得更清楚的。
对的，好像我们中国历史的一位暴君呢、这个秦始皇嘛，秦始皇呢的举动跟法老的行动呢有点相似的地方，也是一意孤行，为着个人的利益不惜去劳役那些奴隶，让他们做苦工，不给他们公平的待遇，鞭打他们，鞭伤他们，这都是没有人情味的行为。
嗯，对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北京的长城，这个中国在从东到西的这个这么长的长城，所以你在建的时候呢，你花了多少的人力，花了多少的财力、然后很多人可能就命丧在那个长城的地方。
你说到这个建长城嘛，其实法老呢也曾经盖过一个积存货物的城，两座，那当然不是他自己亲手去盖的嘛，一个叫比东，一个叫兰塞，是谁盖的？就是那些犹太的奴隶辛辛苦苦的盖上去的。
嗯，对，所以呢，当你这样的不断的去压榨他们，让他们去卖苦力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呢心里面受到很多的压力啊。
对啊。
那么当这些以色列人愿意离开的时候呢，其实不单单他们自己要离开，更是主的一个心意啊，让他们能够从这个为奴之地离开啊。所以在法老的心中当中呢，你们就是一个叛徒，就是一个背叛，不希望他们离开。
嗯、
但是呢，主的心意呢，就是要他们离开。
有没有留意到上主其实一次一次的给机会这个法老，给他悔改的机会？以上主他的能力，他是全能的吧，有什么事情他是不能干，他动动手指法老就可能马上死掉、或者整个埃及马上消灭掉，为什么上主要用十个灾害给他机会来的？
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法老呢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第一，认为他是老大嘛，他是这个整个帝国的最大的，那他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。第二呢，就是说虽然看到这么多的险境呢，但是呢觉得啊，这些险境呢我都可以胜过的。
嗯，他觉得自己能够胜过。
对，所以人的高傲呢、人的这种自傲呢，以至于他自己越来越刚硬的。
对，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我觉得那个作者他写得很好，他说有些时候啊，人类的灾害，人类的灾难毁灭自己招来的，终有一日呢你会败坏到一个地步，是什么呢？你是无法救赎，你是无法救过来的呢。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败坏的地步，要不然的话呢，我相信上主他也会很失望的。首先、
对，的确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面对各样的情况呢，我们真是有的时候需要谦卑，需要去顺服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在马太卷28章的诵读呢，我们一起听一听尔撒所面对的一个光景，就是他曾经死了，埋葬了，那么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饮之乐，马太卷第28章。过了安息日，在星期日天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麦尔焉和另一个麦尔焉来探坟，忽然发生了强烈地震，主的天仙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，他的样子好像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因为害怕他，就浑身颤抖，好像死了一样。那天仙对妇女们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十字架的尔撒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吧。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已经从亡人中复活了，他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你们在那里必看见他。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他们立刻离开了坟，又害怕又十分欢喜，跑去告诉尔撒的门徒。忽然尔撒向他们迎面而来，说：你们好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尔撒对他们说：不要怕，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到加利利去，他们在那里必看见我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有些卫兵进了城，把一切所发生的事向祭司长报告，祭司长就和长者相聚在一起商量，然后拿许多钱给士兵说：你们要这样说，他的门徒晚上来了，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把他偷走了。如果总督知道了这件事，我们会说服他，不会牵连你们。士兵收了钱，就照着祭司长和长者的指使去做。这种说法直到今天还流传在耶胡德人当中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尔撒指定的山上，他们看见尔撒就拜他，但仍然有些人怀疑。尔撒上前来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上一切权力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洗礼，我嘱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，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
尔撒的复活，到底我们明不明白？到底我们会不会关心他的复活跟我们现在的人生、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联？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个疑问，觉得这个宗教信仰跟我没有关系的，是不是？
的确，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，尔撒死了。但是呢，
对，
就死了，就是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不相信复活。但是呢，我们从当时的这些门徒的经历，当时的一些著作，包括罗马所写的这些记事，都看到主的确是复活了，而且因为他的复活影响了很多人，因为当时很多的门徒跑掉了嘛。
嗯，
那如果尔撒没有复活的话，他所讲的，他所说的，这一切都是消失了，没有了。
嗯，
那正是因为他复活了，所以门徒呢愿意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很多的人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好消息。
是的，这个主尔撒他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关键嘛，关键的信息。其实有三个点我们可以看看，证明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已经说过我会复活，证明他说的话已经应许了，已经应验了。那第二点呢，就代表他真的是永恒国度，就是我们说天国的统治者，天国的主人。第三个很重要，就是代表肯定我们跟随的人，我们这些门徒，我们这些已经信了尔撒的人，我们将来也会有永恒的生命的，天国的大门也是为我们打开的。这个对于每一个人的人生来说都很重要的，所以主尔撒复活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类的，全地球所有的人类，是关我们的事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一个一个理论，乃是真正实实在在的跟主的一个关系。这个关系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他现在永远活着。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有美好的关系，也将来能够跟他在一起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《主活着》。
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他活在
活着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就是主呢，他死去了，但是他是复活的，他是永远活着的。
嗯，那后面让我们为大家送上一节经文吧，是来自天津引致了罗马书4:25，这里说到，尔撒被交去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。
很多人问，为什么主尔撒要去被钉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他要复活？其实呢，主尔撒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有这个权柄，有这个能力，统管万有。但是呢，他愿意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过犯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来担当我们所有的一切。而且他从死里复活，表明他有能力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。所以我们的 Dosti， 如果你在人生当中你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大能，将来我们是永远在一起的。
是的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们在哪里？就是在一个没有眼泪、没有痛苦、很美好的国度，天国。其实天国的大门已经为每一个人敞开了，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只要信，你只要跟从上主的脚步，跟从他的道路，你就能进的这里了。
对，我们的 Dosti 呢，可能在人生当中认为我们要做很多的善行，很多的好事，我们做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帮助人的事情，的确没有错，我们做这些事情可以祝福到很多的人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真正的靠着信心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这个极大的恩典。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如果不是主所悦纳的话，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的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主的眼中呢，我们都是有过犯的。
嗯，
所以靠什么洗净我们的过犯呢？是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他的宝血。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言行，没有办法是让我们完全的成为圣洁。
是的。
所以呢，主呢愿意靠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，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。
引致了马太卷28已经全部给大家诵读完毕了。那下一集我们将会播放新的环节，名字叫做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嗯，送给大家一些钥匙啊，这个钥匙是宝贵的钥匙，那我们到时候一起来听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Kafarot untuk manusia.